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弟弟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眼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眼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啊，今天把我们众弟兄姐妹带到你的殿中啊来敬拜你。虽然今天有小雨啊，气温也有下降，但从来没有影响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热心。主啊，你省察人心，也知道我们内心的软弱、忧伤和痛苦。但主啊，哀伤忧痛的心你是必不轻看，所以我们渴望你的安慰，渴望你的引导。所以我们祈求此时此刻你恩高高抹如此牧师的口，求你透过他的口对我们说话，也又流出活水滋润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田。我们把余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手上，我们祈求不配，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昨天阳光明媚，今天小雨，都是恩典，对吗？因为神赐我们四季，各种的气候天气，对吗？我们享受阳光，也享受雨露，我们知道这个万物都在神的润泽当中，这个小雨也会让我们心里更安静。在主日呢，我们能聚在这里，一起每周，好像人生就有了一个标点和休止符。像以色列人呢，他们守安息日，每周六他们就安息，就好像我们准备了，我们忙碌了一周，我们不会失去生活的意义赚钱工作等等，但是这一切使我们生命更加有意义，更加经历生命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们在这一周，在这一天敬拜神，感谢神，我们带着我们的祭物我们的感恩，也带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沮丧还有我们身体的一些疲累，甚至是疾病。我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很特别的地方。一方面是我们人的软弱，人很软弱疾病让我们感觉软弱等等。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哇，我们的神很伟大，很伟大。所以信仰就是在这样一个张力里面，让我们依靠神让我们感恩。在主日我们一起赞美，一起宣告，一起祈祷互相的鼓励。我这弟兄姐妹有很多关心，互相的带导鼓励，这就成为一个信奉神的群体在我们的软弱中经历恩典经历神的供应，经历神的医治。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创世纪。创世纪呢，我们来到了第四章上一次我们分享的第三章，我们说从第一二章看到神一个神对宇宙世界有这么美好的心意如此的令我们感到欣喜。原来弟兄姐妹，有人说原来神的心意是如此美好，原来神不是拿着一个大棒子天天像一个判官，然后呢找我的毛病，然后动辄就审判。原来神像一个充满着慈爱的一个父母，他希望世界和他所创造的人经历他的丰盛。所以整本圣经是关于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让世界万物在神里面经历他的丰盛。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心意，让整个世界和人类经历神的丰盛。所以耶稣来说，我来了不是要审判，如果神要审判在天上就好了，这个降下灾了，说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有定你们罪的，你们的罪就已经定了你们的罪了，罪就把人折磨死了，不用上帝再折磨人了，对吗？上帝说我要救你们脱离这些罪的折磨和罪的可怕的后果啊，这是神的心意。那么上帝跟我们看说，这么美好的世界，这么这个美好的心意，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发生了一些悲剧的变化。我们讲了失乐园啊，邪恶罪闯入了上帝的家园，破坏了上帝和人的关系啊，这个怀疑啊、不信、骄傲、背叛都进入了园子，进入了人心，整个世界就完全的改变了方向，本来朝向上帝的方向。这个园子和人类其实好像我们想象好像是人类文明世界的一个卑微的，我们说幼儿园主日学，它本来的它轨迹是在神的恩典中，哇，不断的长大，世界和人类长大，长成上帝对它的期待。但是人的成长进入到一个相反的轨迹啊，那么罪进入了世界，一种死也进入了世界。这个死不只是肉体的死，更是我们心灵的啊，我们的与神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啊，一个悲剧的开始。所以就进入了创世纪的后面的人类的一个破碎的，很破碎，很悲剧的一段人类的历史。这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看见啊。我们来到这里呢，从第四章看到，我们讲叫罪与罚，这个也是一个小说的名字啊。上一节我们讲叫失乐园，都是借用了一些文学的名称来表达我们对这段圣经的主题的理解。那么这段故事呢，刚才 Frank 弟兄给我们读了，大家也啊，现在我们的读经群也很好，还有弟兄姐妹可能都读过很多遍了啊，希望下面以后也有机会不断的加入我们，共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小小教会成为一个神话语的群体啊，成为一个互相带导的群体啊。然后呢，这个故事呢，我们读过，但是也会有很多好奇心。我知道大家问了很多问题，我觉得这是好的，因为圣经是你可以想象，这是几千年以前的文本了。你们现在读的是几千年以前的文本，至少是三千年了。你难以想象的，好像现代人的文本，就是翻译成我们的语言。你这个其实令人惊讶的，那文化中东语言对吧？经过了这个希伯来文啊，这个英语、汉语，然后到了我们21世纪，没有问题才是奇怪的。我们有很多穿越的，是我们觉得很纳闷的问题啊，这些并不奇怪啊。我们就会激发我们更多，到底圣经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呢？好像讲故事，圣经故事。我们看到这兄弟两个的故事哈，这个罪进入了伊甸，但是人上帝把这个园子关起来了，说哎呀，上帝很小气啊，把人赶出去，他自己住在天上，然后说我不要你们了，好像我们成了孤儿，上帝不要我们了啊，说这个还不但不要我们，还用了天使守门，还不让我们回家啊，这个犯罪的孩子也不能这么惨呢，对吗？还是神的孩子嘛啊，这个是一种误读了啊，因为这是神的恩典。神把这个园子，这个园子不是一个地理和实际上的某个国家，它代表了一个神与人在一个理想的生活里曾经没有阻隔的一个关系，曾经一个美好的一个状态，或者一种生活，是人和神是没有拦阻的，没有惧怕，没有怀疑，这个生命的状态失去了，所以我们叫做失去了乐园。然后呢，人产生了怀疑，产生了罪，就好像中了瘟疫。我们现在最中，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切身体验到了瘟疫和病毒是怎么回事啊。有一个著名的小说叫做《瘟疫》，对吗？啊，这个等等的啊，这个我们经历这些以后，发现上帝说，哇，他们人类好像中了瘟疫一样，好像中了病毒一样，他们不能够带着这样一个 cancer， 好像是一个这么危险的一个东西在身上，还住在永恒里，这是不行的。如果人类带着这个死亡和这个病毒永远活着，不是个好消息。就好像我们如果家庭里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希望这是暂时的，因为它不能永远这样。如果永远这样，那个哇，像地狱一样可怕。如果一个痛苦的阶段是永远持续下去， 那一定是个噩耗。所以神说这个状态不能进入永恒，它必须是极限的，它必须是有限的。神让我们的痛苦和问题把它 limited 局限起来，是一种恩典的保护。你不觉得是恩典吗？上帝把我们赶出去，是我们暂时的离开了永恒，使我们进入到一个 hospital 医院里面，经历一个医治。我们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神进入来解决我们问题的一个医院。所以在东正教的这个神学里面，他们认为从伊甸园第三章以后，人类进入了上帝的一个医院。上帝自己在哪里呢？你们觉得在哪里啊？他在园子里面吗？啊，很特别的，他看到人类犯罪了，然后他审判。你会发现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上帝整个创世纪的作者给了我们一个 pattern， 就是一个模板。问题出现，上帝讲话，审判，恩典，是这个模式在这个叙事里面持续进行。上帝每一次都实行审判，然后给一个恩典的记号。你们要读出来这个恩典的记号。上帝给他亚当很羞耻，上帝给他做一件衣服穿上，遮盖他的羞耻。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上帝觉得这对夫妻他们出现的问题，上帝其实你从第四章开始，上帝一直在人类历史中跟堕落的破碎的这样一个家庭和人类一直在走的。上帝自己，我们说人类被流放了，上帝自己踏入了人类流放的历史，伴随着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破碎，一起陪伴着我们人类的这个家庭往前走，只等到我们回到神的这个伊甸。所以呢，你看到虽然有一个悲剧刚刚发生完，然后呢，上这个视角一转，转到了亚当夏娃的生活，现在已经离开了天庭，伊甸那个人神共处的生活好像也失去了，来到了纯粹的我们熟悉的城市之间。但是你发现上帝行走在我们城市的日子里，然后美好的好像这对夫妻啊，虽然经历了一个痛苦，他们的新生活还是开始了，他们有了自己的宝宝 baby 啊，他们不单是有了一个宝宝，还有了两个。有人猜测说，这是不是也像以扫和雅各一样是双胞胎啊？说不上，圣经没有交代，但是给人感觉他们生了第一个，还有第二个啊。夏娃怀孕就得了两个孩子，老大呢叫该隐，弟弟呢叫亚伯。哎，好像虽然经过了重大的波折，他们总有盼望开始新的日子，上帝总给人新的开始。那如果从此会不会人生会朝向一个转折，他们回归正轨，重建与上帝的关系，也许他们是带着美好的愿望开始啊。然后这个圣经很会讲故事的，那在神学上有我们会专门研究这个圣经作者怎么讲故事的啊。这个在圣经上，在这个神学上叫做叫什么叫叙事的神学，就是怎么到底希伯来人怎么讲故事的。我们小的时候呢看译志，那时候叫译志片，年轻人不知道了，在国内看国外片叫译志片。看译志片哇，一开始就觉得说话那么啰嗦，因为逻辑完全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逻辑，对吗？我们中国人写文章就是我们小孩刚过来的时候写英文文章得不了，因为我们讲思路不一样的啊。我写论文一开始写的分也不高，后来才慢慢明白啊，西人他们这个 paper 是怎么个写法，逻辑完全不同的啊，你恨不得头一段一定说清楚你要想讲什么事情。我们中国这太没有韵味了啊，这个开一定要慢慢让他慢慢哦，原来你在说这个哦，他们就没有耐心了，你到底在说什么。大家不同文化里讲故事思维是不一样的，犹太人有犹太人讲故事的很独特的风格。所以圣经上我们就看，因为我们不了解的话以为啊，这是犹太人讲故事也不同于西方人，也不同于中国人。所以慢慢就习惯了，知道他讲故事里面也有他的意义，你明白他怎么讲故事，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有想告诉你的信息。在这里呢，两个兄弟啊，他就老是做对比啊， 哥哥先出生，弟弟后出生，当然的嘛。哥哥种地的，弟弟放羊的。哥哥献祭，弟弟献祭。哥哥的祭物不被喜欢，弟弟的祭物是被喜欢。哥哥很生气，弟弟很开心。哥哥杀了弟弟，弟弟就死了。然后哥哥弟弟，然后他把这个整个在这个对比中给我们呈现，特意的比较这兄弟俩。我想大家可能已经带着一些读的时候可能已经有故事有一些好奇和问题，我不清楚你们的问题，也许部分问题可能我们在今天可以来去看一看两个人。圣经上啊，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就进入了，有人说这是上帝筛选的工作，就是说伊甸园有两棵树，然后你看到有两兄弟，后面还有两兄弟，以扫和雅各，后面呢有整个人群就分化了，分成两个人群，敬畏神的人和不敬畏神的人。我们中国人也讲敬天呢，中国人讲说哦，老百姓，我们说如果人有敬畏之心啊，这些人很说人很好，他们的善良不是因为他们人多么，而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天，他们因为敬畏上天心里就会有一种朴素的一种善良。然后你说哇，这个人为什么善良，他没有那么多宗教和理论神学都没有，那老人家他心存敬畏。我们很多说叫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就是一种朴素的敬畏。人因为敬畏产生了人的一个道德，说我讲道德是因为我敬畏啊。所以呢那个保罗也讲到了，说有些人不知道上帝的，保罗说他们都有良心呢，良心也是神赐给人有一种良心，他们照着良心敬畏上天，没有律法的，他们的良心就是他们的律法啊。所以那有了神的意识，他们就会敬畏神啊。所以这两个人就代表了好像两个叫什么 prototype， 两个类型啊，两个兄弟代表着很多含义在里面。我们继续往下看故事的时候呢，这个故事怎么展开的？因为圣经不是一个要把所有发生的事记载下来给你研究的，圣经不是写这个的，圣经不是你所期待和理解的历史，它没有记载下来所有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它记载下来它想让你知道的细节。即使亚伯该隐他们人生有多少个故事他都没有写下来，但他写下来的是他选择想用来讲故事的内容，明白吗？所以他并不是要满足我们关于这个家庭所有好奇心的事情，我们想知道哎，亚伯或者是亚当夏娃还有很多故事，作者都没有，圣经没有讲。他们这个故事发生在一次礼拜当中，一次敬拜当中，很特别啊。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发生了一个矛盾或者一个危机，而这个矛盾呢，这个作者甚至是特意给我们启示说，这个矛盾的起因或者是一个导火索，这个作者好像不叫暗示，就是让我们看见和上帝有关系啊。这个圣经写的很有意思的，那他们献祭啊，并没有交代这个献祭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时候还没有犹太教，也没有律法，也没有都没有呢，远古时期摩西那是没有的，他们很早就开始献祭了。人类很早就开始献祭了，并没有告诉我们献祭从什么开始，献祭就是敬拜神，敬拜上天。哇，人献祭的这个，然后献祭就是敬拜。他们说，你说哎，献祭他们的理念是什么？没有交代，也许就是感恩，也许就是感谢上苍，也许就是一种人很早就有一种意识，他们知道自己是不好的，人是有罪的意识的，很可能。所以这个我们古人里面也有这样意识，我们的商周都有献祭的祭祀的文化，我们都有说什么什么祸罪于天无可导也，人说祈求说天子如果说天不下雨就是得罪上天了，我们很多文化里都有这种对，不管你叫他天还是叫他什么神明，人类都有跟神的关系。所以他们在礼拜，在他们的礼拜，在他们的献祭里面跟神的一个interaction 交往当中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故事很简单，叙事很简单，两兄弟都在敬拜，一个敬拜蒙上天悦纳，一个敬拜上帝不喜悦。 哎，这个很特别。然后呢，说看不中该隐和他，他写第五节你看到看不中什么？看不中两样东西，有没有注意到啊？看不中这个人和他的供物，这是什么关系？这两样东西有关系吗？有关系啊。他是因为看不中人才看不中祭物呢，还是因为看不中祭物才看不中人呢？这是第二个想哦，这两个好像有关系，他不只是。然后我们就带着问题往下看了，因为亚伯有很多人说，哎，上帝喜欢这个动物，他不喜欢农产品。这个，所以说你看以后以色列人不都是献羊羊吗牛吗？这是错的，因为上帝也有素祭啊。这个解释是不通的啊，所以看起来和这个祭品没有直接的关系，并不是因为是农产品和祭物的问题，一定是我们再寻找别的。然后你看到亚伯献上的是什么？对，这给我们一个，我不能说这是百分之百答案，但是给我们一个线索。因为你知道圣经讲故事的人是很小心，他因为他惜字如金呢、啊。我们说称圣经的文学是电报文学，它不像我们现在网络文学恨不得一百字写成一万字，它不是这样写文字的。你看我们中国人的甲骨文为什么难懂，哇，写在那个甲片上的，写在竹简上，那哪能写这些网络文学，一字顶一千个字。犹太人也是一样的，他选择是很小心用字。他说亚伯献上的是他头生的，就是把他的最好的羊羔里面最肥的，最肥的代表最好的，啊，我们小时候穷嘛，那时候说去割猪肉都是要割肥的，因为那个哇家里缺油水，就代表他们古人是最美好的献上。而亚伯呢，这该隐呢献上的是什么？你看这有一个对比，我们讲过这个整个故事是在对比中产生的。他写该隐亚伯的时候就说他选择了 the best， 而你知道农产品献祭的时候，在后面给我们看到像摩西啊以后犹太人他们也献农产品，他们献什么样的农产品呢？对对吗？出熟的。我们说我们那个朋友给我们茶那个这个寄来那个家乡的茶叶，说这我们说地头这个什么春茶第一季的第二季的第三季的价格都差很多，这有好几茶呀。那说哎呀，如果是那个刚刚的，你明白，那就是初熟的果子。我们也种了花园了，哇，这是初熟的西红柿，初熟的，哇，它代表着我们就好像你看美国人活下来了，他们过感恩节终于活过了严冬，他们把那个刚刚熟的果子对吗，第一季的，然后感谢神了，我们活下来了，你的恩典，我们把这一季的果子献给你。这个代表什么？为什么把最好的，就是我们的心说，就是上帝的恩惠让我们活度过了严冬。所以这个祭献祭的本质在不在于那个西红柿那个羊啊？所以后来以色列人敬拜神，上帝说你们献祭也白搭，我不喜悦你们的祭物，你们建那个殿我也不喜欢住在那儿，你们把这些都起，你就是把你的财物，我岂缺你们的这些羊和果实呢？天地都是我的。那时候上帝说为什么不喜欢他们的祭物？因为上帝说你们的心不对，我岂喜缺少这些东西呢？天地都是我的。上帝原来告诉我们，祭献祭的背后是我们一个真诚的赤子之心呢。心在祭物就 make sense， 心不在祭物是 nonsense。上帝自己在后面先知书都讲清楚了，你们献祭也是枉然，你们建圣殿也是枉然。圣殿不是你让我们建的吗？献祭不是，因为你们的心在不在这个祭物里面。所以呢？上帝说没，他看不中该隐和该隐献的祭物。祭物和人是在一起的，祭物和人从来都是在一起。我们现在就有一点点明白，也许啊该隐就是很 careless， 很不在意的啊， 我们就那么多吗？把这些这个，然后上帝就看见了该隐的内心。圣经上反复交代说，人是看外面的，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呢，那个法利赛人说：“哇，主啊，你看我这个10000块给你店里面，把这个装修一下。”上帝看见这些人，然后上帝看见，突然看见说：“来，你们，耶稣说，你们看那个寡妇，一个5毛钱的硬币。”上帝看见了这个硬币，没有看到10000块。记得福音书里耶稣说，上帝说这个妇人是用心的敬拜。你那一万块钱只是你 extra 可有可无多余的，你明白上帝对境外要的是什么？不是要的外面的，哇，上帝要的内心里那个虔诚的朴素的赤子之心，那是比金子还宝贵的。上帝在暗中查看我们对他的心。人看我们外面的，哇，他很厉害啊，他很虔诚啊，他很爱主。上帝却鉴察人内在里向他那个赤子之心，他看为宝贵。我们再往下看呢，该隐就很生气，不是一般的生气。说怎么生气呢？是一种大大的愤怒。他对谁生气啊？对神很生气。神引起了一场冲突啊！这个故事讲过，说上帝是你都给你献礼物，你就别挑剔了，差不多就可以了。人家还能把礼物拿过来，你还惹起来这个麻烦，你让大家出现冲突。这个作者告诉我们，看见，然后呢就变了脸色，然后呢上帝就继续对该隐就发火，就对他说：“说你为什么发脾气？”你为什么发怒呢？问他，你的脸色这么差呀？说你若做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上这个神问他的话，暗示他做得不好。他说你做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口，他必恋慕你，你要制服他。哇，这个话这都不是我们今天的语言，因为他每一个字词里面都暗藏玄机啊，都有很多寓意的。你看这个叫什么罪怎么样在门前呢？这指的是什么？罪你人格化了，像狮子伏在你的面前。这个伏字是动物的那个姿态，是罪就会端手在趴在你的眼前，很可怕的。他要罪已经人格化或者位格化。罪要怎么样呢？像一个狮子一样，他随时等候要去恋慕你。恋慕，我们说恋慕不是什么什么，好像一个情感的这个爱情的恋慕。你记不记得哪个地方出现过这个词？在前面，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对吗？这个亚当夏娃之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却要管辖你。恋慕和管辖两方面，对吗？两个对抗的力量。那个恋慕是一种控制啊 ，take control 啊，这是一种权势的控制。他说罪要控制你，然后呢，后面说你却要制服他，说你不要被他控制，你却要制服这个罪。上帝一方面说，反问他，你自己没有看看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吗？你有问题，那个罪已经在那蹲守控制你了，很危险了。说你不能够允许自己被罪全部控制，你要管制那个罪，不要让罪辖制。上帝面对 confront。啊，这个该隐怎么反应呢？上帝其实没有放弃该隐，上帝说该隐呢，你处在危险的状态里面，很危险，你很危险，因为罪要捕猎一样的猎捕获你，你要小心啊，你要反过来制服罪。 人的意志要起来抗衡这个罪。所以呢，但是呢，这个该隐呢没有听劝，他继续的整个人那个怒气那个嫉妒继续发酵，他没有听上帝的话，也没有制服这个蹲伏在他心门口的这个狮子，他反过来他的情绪酿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恶果。他和他的弟弟，我不知道有是他邀请他弟弟或者怎么样，还是偶然，还是蓄意，可能是蓄意吧，或者是也可能是偶然，两个人在给我们暗示好像是没有人的地方，就两个人吵起来，他心中的怒火啊，就瞬间冲动就把这个弟弟杀死了。所以我们现在中好像有一些明白，耶稣说律法上说不要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后面一句话填空了，律法说不要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恨弟兄的就是杀人，心中有恨就是在杀人。我们弟兄姐妹都要小心，这个恨像一个 cancer， 是腐蚀，你们就像有硫酸在你身体上，它是腐蚀的，如果你允许它任意在你里面存留，它会腐蚀你的生命，腐蚀你的面孔，腐蚀你的心灵，腐蚀你的皮肤。所以上帝提醒亚该隐，那是提醒我们说，你要小心罪时刻蹲伏在那里想控制我们，不要让罪控制住我们的内心。结果呢，本来世界很丰富，他们都是神的儿子，伊甸园里面丰富的一个主题变成了一个缺乏的主题，变成了一个嫉妒的主题，变成了一个争竞的主题，变成了我们今天称为一个零和的一个丛林法则，零和的博弈，你死我活，世界只有胜败争夺，你凭什么你蒙悦纳？任何人蒙悦纳另外一个人，就会产生失败感、挫折感，大家在比较、竞争、挫折中进入了一个现代世界的一个缺乏的一个兄弟相残的一个世界。所以这个第四章给我们看，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夫妻失和，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兄弟相残，再往下罪恶继续蔓延，就像那个墨水在人类的世界中蔓延开来。从你很难想相信罪的蔓延是从怀疑、不信任、疑惑开始的，从关系的破裂开始，最终蔓延成一个社会的悲剧，一个家庭的悲剧到社会的悲剧。然后呢，犹太圣经新约几次提到该隐，他说我们基督徒呢，他引用旧约说不要走该隐的路，该隐就成了一个符号了，说新约作者说你们不要走该隐的人生道路，新约作者称该隐是该隐的人生道路，你们不要走那条路，说要走亚伯的路，生命树和分别这个善恶的树变成了该隐的路和亚伯的路。亚伯的路是什么？ Trust, obey, 在神的敬畏上天的关系里面度过一个敬畏的人生。该隐的路是我是上帝，我做主，我决定，我自己来竞争，我掌握命运的主人，扼住命运的咽喉，等等等的一个自我的英雄主义。而亚伯是在一个敬畏中，在一个信靠中，在一个感恩中，他自己进入了一个关系的神。所以他心不敬虔，产生情感的罪、嫉妒和愤怒。其实你们要我们都要小心我们内心，圣经说要保守内心，就是因为罪都是从心发出的。当心里有不讨神喜悦的情感，我们要回转，然后呢就不会让心里的花园成为一个 杂草丛生的一个危险的一个荒芜的一个环境。他杀了兄弟，他推卸责任，上帝说，哎，你弟弟呢？你看这句话很像上帝问亚当啊，你在哪儿？亚当躲在草丛里，我躲起来了。哎，上帝继续问该隐说，该隐，你的弟弟呢？你的弟弟呢？然后该隐怎么回答？这个成了一个名言了，西方的一个也是一个名言。他说，我难道是谁命令我做我弟弟的 keeper 看守者？我又不是他的看守者，你问我这个干嘛呢？哦，人自己为自己 excuse， 人类是推脱责任的高手，所有人，我们的祖宗祖先就是这样的，亚当是这样，夏娃是这样，该隐也是这样。我们非常人非常善于把用逻辑把自己合理化，哎，我良心感觉很平安，因为我解释通了，我自己没有 guilty。但是这个没有用，因为我们躲藏在自己的 excuse 里面，上帝找我们，你知道人的真正出路在悔改。悔改，换句话讲就是面对 reality， 面对真相。所有我们夫妻吵架了，如果都从借口里出来，面对真相，有悔改，有和解，我们回到了上帝的伊甸里面。所以呢，该隐呢就为自己申辩推脱，结果这个关系继续在这样一个破碎里面往前发展。从第三章到第四章，上帝不断的给我们看见，人有了上帝所赐的自由，上帝就要问责这个自由。我们人很特别，我们想反叛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我的自由，凭什么？我人我是有自由的，但当我们犯了罪以后，上帝问我们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然后我们人说，你凭什么给我自由？为什么要给我自由？你创造了我，然后我们把这个推给，其实上帝给了我们完全的自由。他问你，这自由意味任何一个自由意味着责任，对吗？我们也愿意给孩子就完全的自由，但是我们要学会道德，就是这样的道德，就是我们对我们拥有的自由承担我们的责任，而我们的父母不可以随时收回这个自由，因为随着他的成长你要给他这个自由，但是要让他慢学习承担起他的责任。上帝每一次都问责任的，因为他要让人面对，让人面对这是你的责任。你怎么使用了你的自由？你做了什么？上帝的审判啊！新约说，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很多人觉得罪是魔鬼做的，不是我干的。为什么你让魔鬼蛇在那里啊？为什么你这个我不知道邪恶从哪来的？我是被他诱惑了，我被他控制了。我没有说你要责备你责备魔鬼吧。上帝没有买单，没有接受这个账。上帝说 ：“No， 你是一个自由的人，承受所有道德的责任。魔鬼自有魔鬼的审判，你要为你全部的行为承担你全部的道德责任。这是上帝对我们人的问责。而且，上帝没有接受我们的推诿。他说：你有意志，有这个。”上帝赋予我们这个人的一个权柄和能去控制这个罪对我们的影响。然后呢，这个上帝就来审判亚这个该隐，说你弟弟的血流在地里，向我控告，向我来申诉告状。他虽然死了，他的灵魂在地底下，地代表了阴间呢，在犹太人地不是这个物理的，是代表他们犹太人相信是有阴间，就是死人去的地方，然后他们相信他们在阴间依然可以告状的，向上老天爷，他说你弟弟的血，他的灵魂依然在申诉，你怎么面对呢？他继续面对该隐，他这个亚伯在哀告，说地开了口，接受了你兄弟的血，说你 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这地受了咒诅，说你这个你的地也受了咒诅，不再产出了，而且呢你要怎么样呢 wandering 流放流离在这个地上。该隐呢他的命运，他是种地的，他是种地的，他杀了人，血流到地上，他的地，他的种的地也受到了咒诅，而且呢神对他的惩罚就是流离在他的土地上。所有该隐的命运都和他的地相关，所以这个受咒诅的地就成了该隐的命运，他是种地的，他的职业在这里也是有一些含义，你知道吗？亚当犯罪，亚当承受的恶果就是从伊甸园开始流放，流放。该隐的咒诅就是加倍的，亚当加倍的一个刑罚，就是更加远离了伊甸。伊甸代表着与上帝的回归，伊甸代表着与上活在上帝面前，而上帝说该隐的命运将离开上帝的面越来越远，将加倍的承受因离开上帝所面临人生的艰苦，英文叫 hardship 艰辛，罪带来人生的所有的艰苦和破碎。你知道吗？让我们人生很艰难的就是罪，罪很多很多解释，罪是破坏上帝心意的，罪会是刺透我们人心的，罪破坏一切的关系，是这个罪像癌症一样的可怕，它会蔓延，它会传染，它会滋生，它会长大，它会造成凶长，我们所有人要警惕。所以这个后果就成了啊！上帝其实有一个在我的学校的一个教授，他说这个罪英文叫什么，就是说罪是一个，这个罪的神的审判不是一个神主动啊施加的一个大棒，而是一个描述性，就是神描述出罪带来一系列人类要承受的后果，你们就要承受加倍的痛苦和艰辛，你要更远的流离离开神的面。然后这个该隐呢不服气啊，继续申诉，所以从这之后就像是一个法庭上的一个诉讼的案件，就突然呈现成了该隐和上帝之间一个官司的场面。上帝坐在法官的位置上，该隐像一个罪犯穿着囚服坐在那里，我不服，太重了，你不能判我无期，你不能判我20年坐牢，我这个罪太重了，我承受不了。他开始申诉，开始申诉。令我们很惊讶的是，很惊讶的是，在这场圣诉，在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继续展示，没有讲亚伯和未来的，而聚焦在了该隐的身上，展现在这场官司中的诉讼。上帝令我们惊讶的是，回应了该隐的申诉。我们说该隐是杀人犯呢，他应该被判无期终身监禁，至少吧。那时候可能没有死刑，死刑可能远古时期嘛。这上帝这个该隐这个呼救，上帝说：“好吧，我是给你一个记号。我们不知道这个记号是什么，纹身、刺青，还是一个上帝在他身上有了一个记号，说你出去走到任何地方，因为他要飘离呀、啊，他要离开伊甸园更远，走到更远处，说凡杀你的，必遭报七倍。”就是这是一个 warning 警告，也就是说人们看到这个记号就不敢去伤害它，像一个保护符啊。也就是说这个古人的话就是，人们看到你我保护你，他们不敢伤害你。哇，他好像神好像在保护一个自己一个犯了罪的儿子，说我要让你承受你所要承受的后果，恶果你必须承担。当这个儿子哭喊的时候，我太惨了，你这个哭喊有没有想到别的儿子还在哭喊呢？有没有想到姨嫂哭喊过？姨嫂被雅各弟弟骗了以后，姨嫂就很痛苦，我这个恨死这个弟弟了，爸爸你也要给我祝福，凭什么他骗走了， 他哭喊却找不到门路，没有回转的机会，他要承受他的后果。但是哇，他的还是活在父亲的恩典当中，还是经历了，还是有了他的祝福。上帝在这里看见亚该隐，就看见一个流离的叛逆的一个失败的犯罪的一个罪犯的儿子，上帝一个恩典的记号放在他的额头上，一个保护在他身上，让我们看见神的审判和恩典同步的在人类历史中展开。这个挪德就是指的 wandering， 一个地叫我们说前段时间有个电影叫我们获奖的叫什么流，就是指的人的飘，人叫无意之地对，无意之地就是指的我们人类的一个漂泊，好像找不到家园啊，人始终在一个流离流放的漂移。所以呢耶稣讲的福音，他说福音就是浪子回家的故事，就是这个该隐要回家，那个浪子要回家，从漂流离叫 exile， 回归到伊甸。伊甸代表着神的 presence， 神的同在，神追随着这些叛逆离家的儿子，追随着他们，警告着他们的危险，审判着他们的罪恶，不断的给人不配承受的恩典。原来人一直承受着不配承受的恩典，但是神没有像我们父母好像无所谓的，毒品没关系的，哎呀你挺苦了，但是我就没有原则的爱你。神没有这样，神说神一直审判我们的罪，但是给我们恩典，永远让我们有机会回转，而且保护我们，永远在保护我们，却审判着我们的罪。所以呢罪从这里蔓延，兄弟相残，后果越来越严重。很特别，在第四章后半段讲到人类文化的产生，所以文化的产生呢，圣经并没有评价文化是好的是不好的。很多人说你看这个文化就是坏的，因为在这里呢你看后面圣经没有这个评价，它告诉我们文化的两面。一面呢是啊，他说哎，这个人是铁匠什么啊，什么铁匠的祖先，那个是什么，竟然艺术在这里也是个文化中，是个很褒义的艺术，也发展了弹琴的、打铁的、种地的、工艺品的文化，开始随着种族的发展产生出来。其实文化、文明、文化是神的心意，你在创世启示录也看到人类文明得到救赎，出现在新天新地里面，列国列族他们的君王带着他们的文化来到新天新地里面。在创世纪十八，那在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二章都讲到各族各民带着他们民族里面的，我想象的朝鲜族穿着朝鲜的服装，非洲人应该是用了那个他们的那个非洲舞蹈来赞美神，我们中国人应该有我们的，就是每一个民族用他们的语言文化赞美神。神希望这个世界发展成为一个丰盛，但是当人犯罪以后，文化也有另外一面，文化就像是一件衣服，这个罪就像一个墨水啊，它会浸渍在这个衣服里面，所以形成了文化，文化是有力量的，这个罪就成为一个结构性的 structure， 罪把它沉淀在了我们人类的组织、机构、团体，我们的行业，我们的文化是有深深罪的痕迹的。所以我们不单承受着个人的伤害，我们在公司里面受到公司这个体制的压抑，我们受到一个国家政策法律的不公义，我们受到所有这些文化里面有美好的祝福，同时有很深的罪的奴役也沉淀在了人类文化，所以我们今天承受着双重的压迫，我们人心理和人格的行为的，也承受着社会的，我们的家庭文化也是有很多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做一个小结，就是这个故事让我们给我们展现在这里， 伊甸园的两棵树聚焦在了一个家庭里面，在两个兄弟之间，在亚伯之后，一个义人，第一个被邪恶杀死的义人，神上帝用了他后来的一个弟弟来替补了他，好像是他的一个接续，就是赛特。所以呢，该隐赛特，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家族，一个反叛神的家族，同步的发展了下来。这两条道路在犹太的信仰里面，在诗篇第一篇说，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耶和华这个祝福义人，审判恶人，两条路，两棵树，两种果实，两种命运，一直在旧约延续到新约。所以律法书你就明白，摩西呼天抢地告诉我们说，生死祸福摆在我们面前，生死祸福，他说我拍着胸指着天告诉你们，人生就是有两条路，生死祸福摆在你们面前，自由在你手中，你选择敬畏与上帝的关系是一条蒙福的生命之路，选择离弃背叛和自我神化是一条蒙咒诅，蒙咒诅的意思就是充满了破碎和艰辛的路。这是神呼天响地告诉我们，而且最后一个呢很特别，神给了一个说，这么一个我们非常不理解的，如果我们是法官的话，你还哭穷，还哭这个冤枉，你不哭，你再哭，我再讲七年，我判你终身，因为这个是我们感觉十恶不赦的一个杀人犯，而且杀的他的弟弟。但是上帝给我们不配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想的是，我们是谁呢？弟兄姐妹，我们既是那个该隐，也是那个亚伯，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敬畏神蒙福，我们去用心来跟神交往；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该隐，我们自己扮演着上帝，我们的心完全在自己自我的身上，我们就像一个杀人犯一样的申诉我们的命运不公，我们不面对这个事实。所以但是神告诉我们，即使像该隐这样，我们也背责上帝的恩典，我们身上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一个不配的记号，是一个恩典的记号。上帝每一天等待该隐回转到神的面前，献上亚伯的祭物。所以这是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没回转呢。最后我说，认罪不是恐惧和责任，认罪就是回转，就是回转向神恩典，认罪就是医治，认罪就是其实主啊，我不断的回转，活在你面前，走亚伯的路，使我得医治，使我得释放。感谢主，愿主祝福。